这里是巴黎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3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记者无疆界组织今天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经过3年的衰退，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在2018年再度上升，全球有80名记者遇难。记者无国界感叹这种情况前所未有。该报告并称，2018年记者遇害数目惊人攀升的主因在于肆无忌惮的政治人物挑起仇恨。中国今天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未来中国梦话语权。评论指，不仅邓小平改革开放被边缘化，习近平前任包括胡锦涛、江泽民以及温家宝、朱镕基等人均缺席，罕见被挤出中国政治经济大舞台。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许诺继续开放，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绝对领导，并敦促将中国建设成为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强国。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爆料，著名影视人范冰冰涉案阴阳合同，引发了中国文化界查税罚税浪潮。没有消息说此项运动结束，相反不断有消息传数量可观的中国影视界名人被约谈被罚款。评论指，中国影视界人性惶惶，有消息报道一批文化影视产业的代表以匿名方式公开致信李克强，对现在这一种一刀切以及运动风暴式的做法表示质疑。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善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记者无疆界组织今天公布年度报告指出，经过3年的衰退，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在2018年再度上升，全球有80名记者遇难。记者无国界感叹这种情况前所未有。该报告并称，2018年记者遇害数目惊人攀升的主因在于肆无忌惮的政治人物挑起仇恨。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该报告说，去年65名记者因执行实况调查而被杀，在今年的受害者中有63名专业记者，增加了 15%， 另有13名非职业新闻记者，去年则为7名和4名媒体助手。该组织并称，在过去10年中共有700多名专业记者被杀。报道续称，按记者无国界数据显示，全球今年迄今共有80名记者遇难。最引人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专栏作家哈绍吉另有348名记者入狱，60多人沦为人质。该组织秘书长德洛瓦说，对记者发动的暴力行为已在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现在情况危急。他还强调，肆无忌惮的政治人物、宗教领导人与商人有时公开声称厌恶记者，反映在这个令人忧心的数字上。记者无国界组织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经常责怪记者，并称部分记者是人民公敌。不过德洛瓦说，宣泄仇恨导致暴力合理化，进而伤害新闻业与民主。美国马里兰州首都报报社今年6月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让美国成为2018年记者死亡数第5多的国家。阿富汗对记者而言则是最危险的国家，包括法新社记者马瑞在内共有15人遇害，紧接在后的是叙利亚，有11人丧命。 报告同时谴责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监禁记者最严重的国家，有60个人身陷牢狱，其中46人是非职业博主，部分只因为在社群媒体发表一篇贴文就遭监禁在非人道的环境中。
中国今天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未来中国梦话语权。评论指不仅邓小平改革开放被边缘化，习近平前任包括胡锦涛、江泽民以及温家宝、朱镕基等人均缺席，罕见被挤出中国政治经济大舞台。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许诺继续开放，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绝对领导，并敦促将中国建设成为与实力相匹配的世界强国。据日本经济新闻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于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该纪念活动上讲话表示，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并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报道说，意识到目前中美不断扩大的贸易摩擦，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力量。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还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表示出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党的领导的观点。评论指，中国改放开放40年始于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第11届三中全会，但40年后的今天，这一中国历史性会议也并不被多提，习近平主政以后的历次重要党中央的会议则跃上前台。据路透社说，中国誓言改革开放不停步，但是强调强化执政理念发展仍是硬道理。习近平提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是以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为根本的尺度。中国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星期二在人民大会堂给亿万富翁的企业家和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等名人颁奖，表彰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他们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象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今年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了纪念1978年12月18日改革的开启，这意味着中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向100名中外人士颁发中国改革友谊奖。这100名获得荣誉的人士在几米的近距离内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他们有中国首富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和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等企业领袖和亿万富翁。根据胡润富豪排行榜的消息，亚洲拥有世界最多的亿万富翁。另外，受到表彰的人士有环保人士、运动员，如前篮球明星姚明等。中国改革友谊奖颁发给10名外国人，其中有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阿兰梅里埃先生，他是梅里埃基金会主席，他与中国政府合作，在传染病、癌症等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另外，德国出生、拥有瑞士国籍的克劳斯·施瓦布在1971年创建了达沃斯论坛，他因积极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论坛，与世界经济互动受到了表彰。习近平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讲话，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的保护主义的回应。
促转会推动去蒋，蓝营警告将发起公投废除搞仇恨斗争的机关。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凤的报道。
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昨天宣布推动新台币改版计划，去除蒋中正的头像，要求军方拆除营区内蒋中正铜像跟肖像，撤除中正纪念堂的三军仪队等。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证实，该会已经去函中央银行询问硬币及纸钞改版的成本，并且说明目前有蒋中正肖像的钱币包括1元、5元、10元跟200元。该会委员尤伯祥也说，国防部身为行政机关，应该尊重法律，移除威权象征，这是军队国家化的最后里程碑。意思是国防部应将营区内所有蒋中正的铜像肖像移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举行国币去蒋化，蔡政府经济零分，政治100分记者会，立委费鸿泰表示，国民党不忍看到国家人民被撕裂，政治体制混乱，正式告诉总统蔡英文，如果政府再搞选择性仇恨式的斗争，国民党不排除提出废除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公民投票，合并2020年总统选举举行，透过民意废除这个专搞仇恨斗争的机关。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早上在回廊谈话时缓颊表示，这类事情不是总统说了算，也不是促转会说了算，促转会必须做很多的调查研究，厘清真相，也搭建平台，让社会上对历史有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罗马天主教皇将访问核爆地日本广岛长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在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罗马教皇方济各表示，将在2019年末访问日本核爆地广岛长崎仪式指出，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将成为提高全世界废核呼声的巨大的推动力。2014年6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梵蒂冈，拜访罗马教皇，邀请其访日，送给教皇一面江户时代天主教魔镜的仿制品。安倍向教皇讲述了日本江户时代在幕府的镇压下坚持信仰的日本天主教与基督教徒的历史。汤崎英彦之士在2017年5月参加在梵蒂冈举行的教皇方济各与教徒们的交流活动时，向他递交了邀请他访日的亲笔信，并对方济各表示，希望教皇拜谒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碑，并参观和平纪念馆，从广岛向全世界发出和平的信息。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和长崎市长田上富久也共同要求方济各访日。今年五月，他们收到方济各致广岛和长崎两市长的信函，信中表示，从原子弹爆炸的惨祸中生存下来的经验给予我们勇气，我将为两位市长、两市的市民送上我的祈祷。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爆料，著名影视名人范冰冰涉案阴阳合同，引发中国文化界查税罚税浪潮。没有消息说此项运动结束，相反不断有消息传数量可观的中国影视界名人被约谈被罚税，评论指中国影视界人心惶惶。据民进新闻报道说，一批文化影视产业的代表以匿名的方式公开致信 定李克强总理对这一现在的一刀切以及运动方式的做法表示严重的质疑。据民进新闻报道说，中国知名影星范冰冰逃税被重罚，并引发全行业的整改追税，在网民一片叫好声中，一批文化影视产业界的代表却以致李克强总理公开性的方式对这一现存的一刀切以及运动风暴式的做法表示严重质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40年前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推行中国史上最戏剧化的经济改革，鼓励同胞解放思想，寻求事实真相，影响力惊人。他将自己主导的改革开放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0年后，中国国内生产毛额是1978年底的80倍。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上，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改革开放不停步，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执政理念丝毫不能动摇。路透社专稿说，中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仅涵盖意识形态、经济领域、外交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明确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继续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举措，更向外界释出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积极姿态。法新社也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过，他并未就改革提出明确的政策跟举措，或许这也反映出他的处境依旧艰难，内忧外患都未消弭。也有分析指出，四中全会前，中共的权斗将白热化。其实，中国庆祝启动市场化改革40周年之际，中共精英正发出数量罕见的不和谐音，其中很多指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举行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活动之前的几周里，习近平标志性的主动进取式的外交政策和强人主导型国家发展路线都遭到了批评。中共内部的批评人士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认为这源于习近平把权力太过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出现政策失误，并让中国的超级大国雄心在海外招致反对。该报又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月访问新加坡时，在两次演讲中都没有提及习近平。中共官员公开发言时一般都会提到习近平，取而代之的是他说起了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因支持市场化改革而受到尊敬，他还对一人统治持拒斥态度，认为这在毛泽东时代导致中国走向毁灭之路。李克强是中国名义上的二号领导人，但近年来失去了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这方面的权力已经转而握在习近平手中。与此同时，彭博社指出，假如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展改革开放40年这项惊人的成就记录，必须展露出相同的勇气和远见。中国本周将召开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明年经济政策。他们必须继续履行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承诺，还得迈向大胆的市场化改革。习近平本人也曾多次强调，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展开经济改革。彭博社认为，如今正是时候。根据研究机构荣鼎集团和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 截至目前，中国在习近平锁定变革的十大领域中，只有两项取得进展。例如，北京当局2013年承诺解决对国营企业与私人公司的歧视问题，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抱怨的主因。换言之，光是承诺开放市场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北京在无意义的改革上拖了太久，这一次没有行动支持的承诺是不够的。同样的，假如中国同意抛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违反世贸规定的争议性政策和补贴，中国会是主要的受惠者。彭博社最后也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因为只要这个国家拒绝政治自由化，就会在西方受到质疑，各国也会致力应应中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4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对其所推行的战略提出质疑。面对改革派提出的关于要求更多经济自由的主张，习近平主席将推出具体方针。费加罗报记者指出，周五，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人大会堂出席有数千名中共党员参加的纪念大会，并将发表被中国官方媒体誉为非常重要的讲话。1987年的今天，中共全体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改变了中国历史。习近平在今天的讲话中极有可能首先回顾中国最近40年来的发展，如何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为超级大国，同时将表示继续加快改革的决心。他的讲话无疑将获得热烈的掌声。然而，在这团结一致局面的背后，却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围绕未来道路问题的分歧。费加罗报指出，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习近平承受着来自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结构性改革的呼声不断增高。至今为止，中国主席并没有履行2013年所做关于给予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承诺。不过，他加强了共产党对国家企业的支持，收紧了对私营企业的管控。对此，改革派们表示担心，他们担心经济发展遇阻，希望能够利用美国当前的压力发动关键部门的改革。一些经济学家及中国顾问认为，以更好的方式获取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恳求，以及大型国企承受更多的竞争力，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缓解中美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费加罗报记者认为，摆在中国主席习近平面前的将是十分微妙的选择。一方面，他必须避免经济硬着陆，为此必须与华盛顿达成共识。但习近平又不能在国民面前表现出向美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报道指出，中国主席大概别无他责，只能在部分或有针对性的改革领域做出让步。不过，多名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彻底转向的可能微乎其微。在苏联解体的震撼下，中国主席不会甘冒风险，放弃党和国家对一些战略部门的管控。费加罗报还另外刊出多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习近平加紧对大型企业老板的管控，高科技成为华盛顿与北京展开冷战的关键，以及深圳逐渐发展为硅谷的情况。此外，十字架报也在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发表多篇报道。该报首先在电视与电台版页发表的一篇简短报道中，披露了法德公共电视台 ARD 将于今晚播出纪录片《习近平：中国新的独裁者》。该报指出，这一纪录片精辟地解析了习近平的人物个性和理想追求。影片通过精心筛选的画面以及对西方和中国不同人物的采访内容，诠释了中国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躁动、暴力和痛苦。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懂得中国如今的现实。 报道指出，这部内容颇丰的纪录片中最吸引世人的其实还是中国的未来。19世纪曾经蒙受的羞辱，20世纪的贫穷，以及数百万人的死亡的历史，尤其在毛主义的疯狂年代，早已被人忘却。毛已不在，作为新的毛氏人物，习近平向中国大众灌输了新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可令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报道认为，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地方。如今中国已将触角伸向五大洲，表现傲慢霸气不可一世，没有人知晓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这才是民主世界应该立即找到答案的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另外，《十四架报》还刊出一篇特别报道，介绍了深圳如何在改革开放政策引领下，由一个农庄转变为非常繁荣的大都市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2018年德中两国继续靠近。
风云多变的2018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迫使德国和中国相互靠近，两国在许多领域里加强了合作，可谓是相当好的朋友，但体制和利益的不同使双方仍然有不少摩擦。纵观德中政界来往动态，2018年是德中高层频繁互访的一年，默克尔总理、防长冯德莱恩和外长马斯都访问了中国。12月初，总统施泰因迈尔更是罕见的访华六天，打下了他出国访问天数新纪录，显示了他对中国的倚重。中方访德则以7月初李克强总理携政府代表团来柏林参加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为最大亮点。在德中两国总理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22份合作合同或意向书，扩大了科技、数字化、金融业等多方面的合作。两国总理还一致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这明显是在抵制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上，双方仍然有许多摩擦。德方对中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进入市场渠道条件不平等，多次提出了批评，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也开始持怀疑态度。但这并不妨碍德中贸易额的继续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德国逐渐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中国通过购买德国高端或关键企业来优化本国技术、强化战略地位的做法引起了德国的戒备。今年七月，德国政府再次粉碎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德国电网运营商50赫兹的计划。八月初，德国政府又成功打消了中国烟台台海集团收购德国机械制造商莱菲尔德的念头。德国还决定紧缩企业并购法，主要就是为了打击中方的战略并购。在文化交流上，今年五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会成为两国文化互动的一大亮点。双方分别在对方领土上举行了多个展览。在人权问题上，双方继续存在很大分歧。德国媒体持续批评中方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监视民众的做法，对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也批评不断。默克尔总理五月访华时发出的人权信号虽然不像以往那么明显，但被软禁多年的若何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7月10日来到德国治病和生活，被视为是德国外交的一大成功。虽然在人权话题上进展艰难，但德国继续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继续通过有声和无声的外交促使中国改善人权。在特朗普的分裂打击政策下， 2019年的世界似乎将更为动荡不安。作为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强国和支柱，德中两国还会相互靠近，以谋求更多势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记者吴国界感叹2018年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再度上升，罗马教皇将访问核爆地点广岛和长崎，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朝鲜践踏人权，联合国通过全球难民契约，美国与匈牙利投反对票，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独揽风光，再推强国梦。习近平今天开始给中国企业巨富和达沃斯论坛主席等名人颁奖。中国航母监造二把手孙波贪腐落马。影视文化界名人以集体匿名致信李克强，质疑范冰冰案引发大罚税。促转会推动去蒋，蓝营警告将发起公投废除搞仇恨斗争的机关。林郑述职李克强罕见提独立关税区，疑似夜行人吹口哨。环球时报称专家认定谷歌比百度更好，希望他重返中国。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在波兰卡特维茨召开期间，全球碳计划发布了2018年全球碳预算报告。报告警告说，在连续3年保持稳定之后，全球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再度出现回升。2017年全球的碳排放总量上升了 1.6%， 而今年这个比例很可能会超过 2%。而今天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能源署又出台了报告，警告说全球对煤炭的需求在2023年之前将持续攀升，其中原因是由于亚洲地区国家对煤炭的需求将远远高于欧美地区煤炭消费的降低。而到目前为止，煤炭仍然是全球的第二大能源，仅次于石油，同时煤电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在2023年之前，全球的煤炭消费将以每年 0.2% 的速度递增，煤炭消费总量将从2017年的535亿吨增加至2023年的541亿吨。报告指出，尽管国际舆论强力呼吁减低化石能源开发投资，减低煤炭消费，但是市场的惯性似乎继续不断的抵抗。全球煤炭计划的报告分析也同出一辙。报告的共同作者、奥斯洛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主管格林·皮特尔表示，2017年碳排放的增加 可被视为是一次性的短期现象，但是2018年的增长甚至更高，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的碳排放趋势与2015年巴黎协定中所确定的减排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按照巴黎协定所制定的目标，为了将地球的升温幅度限制在两度以内，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应该下降约 20%， 并且在2075年左右达到零排放。根据全球碳计划报告所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球排名前十名的排放国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伊朗、沙特、韩国和加拿大。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中国去年的碳排放总量达到 27%， 超过了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碳排放在经过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之后，在2017年出现小幅回升，而2018年的碳排放增幅有可能上升至 4.7%。 对此，来自中国国内的解释是，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发展。记得今年9月，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煤炭研究网络就公布了一个有关中国继续大规模煤电建设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2014年至2016年内核准的煤电开发计划并没有如官方所说的被取消或被延迟，而是正在逐渐建成，有的甚至已经上马运作。这些新的煤电装机一旦完成运作，将使中国的煤电产量增加25%，而中国目前的煤电产量已经占全球总产量的50%。也就是说，倘若这些煤电厂完工投产，将严重威胁巴黎协定所制定的减排目标，因为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境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 70% 来自煤炭。专家因此认为，能否尽快地阻止中国的煤电开发才是遏制地球升温的关键。然而，尽管多个国际组织的报告先后就煤电消费拉响警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世界各地的新煤电厂继续上马，西方的投资银行继续在投资高收益的化石能源开放项目。虽然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正在不断的上升，但是无论是太阳能或者风能，它们的设备制造以及开发利用也同样对环境带来巨大的污染。虽然科学家们正在开发新的技术如何吸收控制温室气体，国际能源署就警告说，或者使用清洁能源，或者就应该大规模的开发吸碳技术，否则将为时太晚。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全球碳排放今年创新高，中国的排放达到 27%， 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美两国首脑在阿根廷首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就贸易战问题达成妥协，美国决定暂缓明年1月1日起加征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计划，中国则承诺大量采购以农产品为主的美国产品，美国为此设立了90天的谈判期。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此一协议是否能够得到充分遵守？协议分别对两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谈谈应该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休战协议，美国为这次休战设立了90天的谈判期，这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有否可能发生变数？
首先呢，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饭桌上的这么一个君子协定了，所以呢，我们没有看到有正式的文本出现，而且呢，双方呢解读也有一些出入，所以你看到了各自呢在进行各自的解读，美国呢认为他取得巨大的胜利，中国呢也认为他取得巨大的胜利，所以呢这里边呢，我想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不是一个休战协议， 它也不是一个鹰落收兵的做法。其实美国呢做的是承诺，它在未来不对中国进行关税战的层层加码。也就是说，美国呢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呢，对中国呢已经进行了三步的关税战。一个呢是对最初的500多亿的产品进行25%的关税，后来呢又对2000亿的产品呢进行增加了10%的关税。那么现在呢，在这么一个君子协定之前呢，美国又威胁说在1月1号起要把那200亿的10%的关税呢要把它提到25%的这个水准，同时要对剩下的2600多亿的中国产品呢又要征收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看出了这次午餐的会晤达成的君子协议了。也就是说，美国在1月1号呢不马上实施它的第三步计划，而是从12月1号起了给中国这边呢有一个90天的期限，让美国跟中国了能够在这90天内呢进行谈判。而这个谈判呢，希望呢能够解决结构性的贸易冲突问题，当然主要涉及到中国的这些企业和工业产业的各种政策，对中国国内的企业的这种补贴，或者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害，所有这些东西结构性的问题了。那么美国和中国呢希望能够达成谅解。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在于90天呢中国有没有可能达成结构性的谅解，有不可能有突破。另外，美国获得的利好就在于中国呢承诺了立即呢对美国的一些农产品呢进行采购。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中国给了美国现实的当下的实际的利好，而美国呢给了中国90天以后是不是我们还要加码。但是呢，美国呢并没有停止它，现在已经给中国2轮的进口物品呢增加了关税。所以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休战，这只是现在呢美国呢把它的火力呢暂时冻结在现有的水平而不升级。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明白。
随着这项所谓的休战协议的出台，中美两国间的根本分歧是否得到了化解？
对，中美两国的根本的分歧呢，其实我刚才讲的也就是一个贸易的结构性的冲突的问题。而这个贸易结构的冲突呢，主要是跟中国的整个国家主导的这种发展模式呢是有关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呢，因为它有它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也就是说在一个专制大国，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它有它的不忘初心，有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私有制。另外的话呢，它要中国崛起，或者要改变世界的现存的秩序，它要给世界的指引发展方向。同时呢，它也有雄心呢想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性的国家。所有这些东西呢都造成了中美的冲突呢就不是说是具体的冲突，而是整个大的结构性的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边的各种根源呢造成中美的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不认为呢90天能够解决这么一些问题。当然这90天呢，我们就要看看现在这个球呢应该说踢进了中南海的是院子里边，就要看中南海在90天呢怎么样消化目前他面临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中国呢在他的内部的政治权力和内部的所谓的倒逼改革的这种讨论或者思考中呢，他有没有可能拿出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把中国的改革，当然不仅是市场化了，还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了，怎么样可能推上正规的轨道。如果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决心和举措的话呢，那我相信90天呢也就只会浪费，而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突破。
中美两国展开谈判伊始，便传出中国最大电信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规定，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您怎么看待此一事件？这与中美两国的贸易争执是否有关联？
对，你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呢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没有减轻的迹象。尽管我刚才讲的他们冻结了他们那个火力了，不再寻求升级，但是同一天华为的副总裁、财务主管孟晚舟呢在加拿大被逮捕，而且呢美国呢现在在寻求把他引渡到美国。据目前的调查呢，主要是涉及到从2016年华为就像中兴一样的运用了很多美国转让的技术，但是呢美国呢给伊朗呢是有制裁的，不希望看到美国的这些芯片技术被伊朗所运用和掌握。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给他的这些合作的一些伙伴呢有一个禁令，就是对伊朗进行制裁。但是现在来看呢，不仅中兴没有遵守这种承诺，华为呢也没有遵守这种承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就利用了目前他制裁这些法律了，对华为展开了这么一个重大行动了。这个行动一方面表明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没有减压的迹象，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任命的贸易谈判代表莱德海泽了，他也是一个强硬派，取代了以前主导谈判的财政部部长国际主义的穆努钦。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强硬态度了，没有因为这个午餐的君子协定呢有所减弱，相反呢，美国通过对中兴的制裁直接针对公司的，这次对华为的制裁是直接针对个人的。所以美国呢，我认为在进行更多的一种精准打击。美国整个朝野现在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话呢，我只是推动你要对制度或者要对中国的民主或者对中国人民要好一点，但是呢，美国发现中国的这些领导人除了自私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或者家人的利益以外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国家呢给放在心上，也就是他们绑架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如果要制裁中国的话呢，其实最后呢，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而这些官宦呢，权力阶层呢，他们呢，其实还是照样的活得非常的滋润。现在呢，美国的精准打击了，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做得就非常好。他不是说针对中国整个国家带来人民的伤害，他就直接对这些官宦、对寡头、对这些直接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呢，进行精准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您如何预测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在特朗普设立的休战90天的期限内，双方能否为平息贸易战找到最终的出路？如果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将对全球的经济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对，我们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呢，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其实从2月份呢，中国就已经面对着美国了，对中国的钢材了或者铝产品呢，进行关税的增加了。算来的话呢，几乎上贸易战呢恐怕要打一年了，因为毕竟这个90天一过的话呢，就基本上这个贸易战呢就持续了将近一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首先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了，在贸易战的情况下确实有点乱了方阵。中国的国内呢，你可以看到了各种危机呢在不断的爆发，包括通货膨胀，包括老百姓的消费，包括出口就业等等受到影响。当然美国并不是说就没有受到影响，因为美国的话呢，它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一个国家，它对世界经济尤其中国这样的第二大经济实体走向了当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从9月份以来了，因为贸易战呢没有松口的迹象了，所以美国的股市呢也非常的动荡，当然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的未来的成长。所以呢，作为特朗普总统呢，他当然也有担心，他也有内在的需求了，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呢很棘手，比较难以解决，因为是中美的两个国家呢，涉及到很多的结构性冲突，主要的要看中国能不能在他们所说的外面的压力下、国际的压力下呢，进行所谓的倒逼的改革。如果中国呢，现在他的权力内部或者习近平呢，面对着各种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压力，会改弦更张，能够进行所谓的倒逼的改革的话呢，那么我想恐怕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让我们呢能够预测了贸易战呢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但是目前来看呢，因为中国迟迟呢没有召开19大四中全会，而且明年3月份呢，也就在贸易战要重新检审它的90天的成果之前呢，又要召开两会。所以呢，现在呢，我相信呢，中国在它的权力高层进行一个密集的运作了。这里边也反映出他的权力矛盾，而且他的冲突呢已经公开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看到底中国未来呢，他的政治高层他们内部的讨价还价，或者他们内部的权力争斗，同时呢，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压力了，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种暗箱的层面了，我们还没办法预测。但是我相信呢，在未来的90天呢，恐怕会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呢，中国的官僚机构了面对的最长的冬天。到底他们怎么样能够做出答案呢？我觉得还有待我们慢慢的观察。对全球经济了，我的一个感觉是，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了，到现在了，其实又这个新的一个周期了，又开始在出现了。所以无论从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包括 G20 联合国的这些各种数据和预测来看呢，可能现在我们呢已经踏入到了一个世界经济了下面一个新的一轮危机的周期里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管中美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世界经济的周期性的衰退了，恐怕从今年的冬天呢已经到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法国2018年的圣诞节了。12月15日，法国黄马甲继续进行抗议行动。参加示威游行的一些黄马甲在巴黎豪华街区示威，一些人还打砸如奥迪等名牌商店，让等待圣诞节新年创造高收益的法国商家担忧。黄马甲抗议行动浪潮展示了法国人的不满，也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的某种困境。如何走出僵局，找到解决办法，也正在考验着法国马克龙政府。他们似乎忘记了马上就是圣诞节了，一些商家人抱怨着。法新社综合消息指出，最近一周法国商家玩具销售量有所上升，但是总体来说商家销售业绩不佳。黄马甲上周六的示威行动已经持续了第五个周末，他们堵路，发生暴力事件，导致一些商家被迫关门，甚至受到经济损失。可是大家要知道，年末在法国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法国商家一般实现其 50% 的年度销售额。法国商业联合会同盟表示，法国黄背心行动让法国商家和销售人员处境困难。法国巴克切了一个政府顾问机构表示，黄马甲行动达到如此大的规模，让人始料莫及。无论是政府官员、经济学者，都没有料到黄马甲行动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且法国黄马甲是个自发抗议政府的上调油价的行动，抗议者游行发泄对法国马克龙政府的不满，抗议行动随后不断扩大。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一12月10日发表电视讲话，承诺法国政府做出某些让步，但是似乎没有说服那些不满的法国人。自从12月11日斯特拉斯堡圣诞节集市发生恐怖袭击，枪手被击毙后，这让黄马甲示威行动也变得更加复杂化。根据最新的法国付费调查显示，担心发生恐袭和黄马甲游行示威，法国人圣诞消费已经从去年平均每人571欧元降至今年的平均每人178欧元。其主要原因是法国人减少逛街和不必要的出行，他们不想去超市，也不想去城市中心的集市，而更多法国人进行网购，让美国网购公司亚马逊受益。法国网络协会负责人表示，法国人网购今年明显上升，但这让圣诞节的欢乐气氛大减。分析指出，担忧不安和紧张的气氛会影响法国人的消费，也因为要避免危险，一些法国人减少出游和旅行。在2015年巴黎发生恐袭之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负面影响。专家们认为，不开心和心理压抑让人没有过节的心情，因此也减少逛商店，减少了购买的冲动。法国一家玩具销售连锁店表示，自从黄马甲行动开始，商店销售额不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没有停止。专家们指出，现在观察到的沮丧愤怒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缺少购买力，消费能力下降。法国2018年的确是个多事之秋。2018年的年初，法国国营铁路断断续续的罢工，随后巴黎组织了世界杯球赛，夏日假期又过长，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法国人消费下降，似乎法国生活悲观和消极的气氛还会延长到2019年的上半年。的确，世界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法国也不是个例外。法国经济形势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虽然法国 5% 最富有的家庭收入有所下降，最贫困 5% 的法国人家庭的收入也在下降，但是最贫困的家庭有不同的补助，而最富有的家庭相对承受力高。而法国中产阶级感到，相对于最富有的阶层和最贫困的阶层，承担了更多的税收支出，让众多的中产阶级感到不满。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圣诞节将至，法国黄马甲行动正在考验法国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请小山播报今天的最新消息。
第73届联合国大会17日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未经表决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这是联大从2005年开始连续第14年通过朝鲜人权决议。中国与俄罗斯等昨天表态不参与该决议。据法新社说，联合国大会昨天稍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有系统全面性恶劣的侵犯人权，这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说他们乐见以外交的手段来结束朝鲜半岛的危机，但是决议强调成员国极为关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严峻的人权情况，普遍有罪不罚的文化，侵犯人权也欠缺问责制。决议还谴责使用刑求、不人道拘禁环境、强暴、公开处决、法外处决以及任意拘留的做法，更谴责现有且广泛的政治监系统。据共通社说，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谴责朝鲜侵犯人权决议案，在日本和欧盟的主导下，相同主旨的决议案已经连续14年获得通过。由于绑架事件长期持续，决议新增注意到受害者与家属常年的痛苦的表述，强烈呼吁立即解决该问题。决议案基于会场全体意见，以不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朝鲜驻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在决议案获批前发言称，坚决拒绝。中国与俄罗斯等国表态不参与该决议，联大的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记者吴国界感叹2018年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再度上升，罗马教皇将访问核爆地广岛长崎，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朝鲜践踏人权，联合国通过全球难民契约，美国与匈牙利投反对票，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独揽风光再推强国梦。习近平今天给中国企业巨富和达沃斯论坛主席等名人颁奖，中国航母建造二把手孙波贪腐落马，喊赦泄密，影视文化界名人以集体匿名致信李克强，质疑范冰冰案引发大罚税，促转会推动去奖，蓝营警告将发起公投废除搞仇恨斗争的机关，林郑述职李克强罕见提独立关税区，疑似夜行人吹口哨，环时称专家认定谷歌比百度更好，希望他重返中国。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法语歌曲 L'Espoir 希望，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ur la noirceur du soleil, sur le sable des marées, sur le calme du sommeil, sur mon amour retrouvé.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et plus forte est sa chaleur, plus la vie croit en la vie, plus s'efface la douleur. Pour ces semaines très noires, pour ces belles assassinées,Pour retrouver la mémoire, pour ne jamais oublier. Il faut te lever aussi, il faut chasser le malheur. Tu sais que parfois la vie a connu d'autres couleurs.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 sur mes doutes et ma colère, sur les nations déchaînées, sur ta beauté au réveil, sur mon calme retrouvé.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j'attendais cette lumière pour me sortir de la nuit, pour oublier cet enfer,
pour voir ce sourire d'enfant, pour ces cahiers déchirés, pour enfin que les amants n'aient plus peur de s'enlacer.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Le soleil.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